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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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陀佛。好，我们接着。具不具足哈啊，具不具足这个地方就是第57页啊，57页里面，我们谈到三法具足，一切诸佛法悉皆具足，无有不具足者。诸佛说法同故啊，法具具足，但以本业因缘故啊，差别不同，或有久住啊，不久住耳。云何法具足？法有略说，有广说，有略广说，有具足声闻圣，有具足辟支佛圣，有具足大圣啊！以诸神通啊，神通力守护啊，令不为外道所坏，不为诸魔所惑，久住于世啊。那略说者，以少言辞，包含多义，立根之人呐、啊，闻则开悟啊。啊，广受者于一一啊，一事一义，种种因缘，为诸顿根啊，乐分别者，敷衍解说啊。若略广说者，亦以一义包举广义，又以种种眼散啊，眼散一义啊，啊，有具足声闻圣，辟足具足辟足佛圣，具足大圣者啊，此义后当说啊，就是说。在于啊，我们从陈显的一个这里面，因为他要讲净土相嘛哈，那这个净土里面所显的包括这里面也含着这个这个法具足啊，就是他具足能成就利益众生的种种演说啊，这个法门。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谈了、啊，当然随众生因缘不同，成就的净土不同。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个佛功德力啊，我们还是随众生啊，这里面各个不同啊啊，所以就能啊，比如说前面有讲说，如是女人得见佛者啊，即转女行呐啊 啊，这里面有讲，若女人啊，无有如是因缘呐 啊，这个又女生业未尽啊，不得知如是佛。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道理，就是怎么样的净土其实也感应啊，那摄受不同的因缘。所以如果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会往生两个净土啊，除了是在某个意义上啊，佛的法身是遍在一切处，所以视线不同的佛在接引，那其实也跟你本身自己的业缘有关了。所以佛的法身随众生的因缘而示现啊，那我们就该如何得度者啊，就现如是因缘。那虽然各有各个佛的因缘不同，但你个人得度因缘，有的人是以成就这个净土为因缘，有的是成就这样的净土因缘啊。就像我们要讲说，虽佛有这么功德，但也要看你的因缘具不具足。那同样净土有种种的差别、哦、有具足大圣，有具足辟支佛圣，有具足声闻圣、哦、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有一个净土是纯粹是大圣菩萨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往生净土，那当因缘各个不同、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会求生这个净土、哦、除了种种因缘，包括个人的根性因缘、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求生极乐净土，我常讲说极乐净土跟这个时代为什么如此相应呢、啊？那跟我们处在这个污秽苦的地方 有很大关系。以这个因缘，所以会衬托出净土法门的必要性啊。所以从那个法的升起啊，包括你被你自己从你这样的因缘过去的业力感受到死，感应到生离娑婆，那依于这个娑婆因缘，只有一个跟他很契机的法出啊，就是净土法门啊。但如果你处在一个极很热的地方，那你这个法门要说，对他们来讲就不容易感应了，因为他不容易感受到这个苦。所以你看，我们从的前后正来看啊，菩萨在度化，还是就佛在度化众生，其实啊，除了他的本愿之外，就他的法身功德，其实是无差别啊，一切众生皆广度，也不会说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某一个地。那随其因缘度化他自己，依他愿有缘的，那这别愿是有别愿不同，但其实就诸佛菩萨的广愿啊，其实是一致的。那因为有别人不同，包括众生的别业不同，所以就显示出个人随其因缘啊，求生净土各个不同。那在我们这一期这个娑婆，我们就会听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述的是这样的净土因缘，有很多的净土因缘，其中东方琉璃净土、西方啊极乐净土。那应该在别的国度里面呢、啊，会开演另外一个什么？那一类的众生随起因缘应当往生不同的国土啊，那因为众生都不是光只是极限在我们这里而已啊。好，那他现在他讲说这里有这样的因缘啊，这个佛有些法久住不久住，那这个久住不久住也不能是把这个问题啊，把这个久不久住啊放在佛这边，而是以度化因缘来现久住不久住的啊。好，那我们要看啊，他后面接着讲，神力护法者啊，哎，以佛神力啊护念四法啊，以诸佛印印之。诸佛印者，所谓四大因离四黑因啊，是这他讲说，那为什么以诸佛神力啊啊护念四法？我们现在在经典里面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说？有火加持啊，所以它能显现。那这个火加持从了一个句，你看它这里面谈到这个诸佛印者啊，以诸佛印印之。这个日本卡通影片经常讲印印印的，我也没看，不过有一次看到他们呢，也用到佛教来讲什么封印哈、啊，什么印，我不大清楚啊。那这个印是一种表记的意思。那你看呢、啊？这里面有以诸佛印印之啊，因为以佛神力护念四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了佛法生印，哇，这样一概的变成符咒，这样一就是这个消灾免难、趋吉避凶，变成弄出了什么这样的咒语的那个符咒的那个道理出来。其实你看，它所谓佛印是什么？这个当然，我们。早上应该有传那个胡彦博学院的他们编的，就是说加以标点符号注解的四字毗婆沙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有些东西还是不容易找出来的。这边有些注解哈、本身就是很难找，所以看到很多代考也没有，但有些你们可以参考，因为一些同学啊花了一些心血啊，把一些文字词句的典故啊找出来让他参考可以。但他在讲这里的时候刚一讲这里面讲，他说所谓四大因，四大因他是讲前面的地哈、这个什么地还有灭极啊慧啊哈、这个四个为四大因。那离四黑因他是哪四黑因呢？他讲说邪因邪果，那再过来无因有果，有因无果，无因无果为四黑因。那这样的当然是可能是参考到日本学者在谈十住毗婆沙论的参考他，但我认为这个佛印呢不会，一般应该不是这样谈。这个佛印呢，因为我们有讲三法印跟四法印啊，这个时候他才能以佛神力啊，因为他佛神力能覆念四法，是因为他具足怎么样 诸行无常，诸好无我，诸受是苦，涅槃寂静。啊，那我们若讲三法也是诸受是苦是拿掉，不过诸受是苦跟那个诸行无常诸好无我，它这是必然因果关系的。所以讲三法印讲四法印其实原则是一样，乃至讲一法印其实也是开啊，开合的差异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讲一法印是大乘，其实本质上它并不是决然对开的，因为三法印合到最后还是一法印的。好，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谈就是说其实神力护法者，我们要讲的是这个道理。以佛神力护念是法，以诸佛印印之啊，就是说这样的法代表了佛法，有这个佛法的印记啊，而不是说你头上被我盖个一个章啊，有那个钢印一贴上去啊，或是刺青下去的啊，不是，是那一本法的见证。当你具足了四法印这个佛法的真实意的印记的时候，怎么诸佛神力护念四法，这就是加持，这才是加持。结果现在这个印没有嘛，转成有形的印，就盖来盖去的，对吧？三宝印等或者什么印一盖啊啊，到最后就是以这个印记啊，来变成好像封了一个什么印，具有什么样的神力？其实真正的神力是因为你具足这个法的特征，所以具足这个法特征才得以佛法的一个加持。同时他后面讲说不为外道所坏者，这是因为就前面法具足，后面不是有讲吗，神通力守护，令不为外道所坏，他现在一个一个解嘛。那一切沙门婆罗门外道论师所有邪见啊，他都不能啊，说生灭为万出，又绝一切善，说破坏因缘啊，所有邪见啊，那个都不能动摇啊，乃至这个世间如何生灭啊，如何染着，有如何过患啊，如何从中而出，那说一切烦恼破坏之法，能绝一切善。当然他这个实际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如果我们照他文义来讲，就是他不为外道所坏，是外道他是背离这个法的。他说的东西随着生灭的味就染着的生出过患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些邪见里面出啊啊，能说这个出离法啊，又能决界善，乃至说破坏因缘啊，如果照他文句这样解释会比较顺当的。那这个其实这个在佛法里面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能破一些邪见啊，在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为什么能破坏一些邪见乃至外道啊，是因为正见。那我们现在最容易谈的就是一个，当我们有一个笼统有一个所谓的正见，我们要破邪见，那问题邪见的样貌很多，包括佛母佛门里面有很多的不是佛法，是佛弟子不了解产生的邪见。这个邪见这个 不正见它表现成各种样貌出来，你怎么破？假如你不具足一个正见，你就算引经据典了，你能不能破邪见？很多人就是以经典来产生邪见的，所以它不是经典的问题，是解经的智慧问题。那为什么能破一切邪见？因为假只有佛法，你看啊，你如果了解佛法，从你世间一切法不会谈缘起空移的，不会谈这个真如实相的道理啊。那你如果这个道理懂了，要还背离这个法的不正当的相似佛法乃是外道法都不能站立。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佛法这样的观念，就是世间没有其他第二种这样的观念，所以你了解这种观念，所有的邪见不会动摇，它不会动摇，因为所有的法你只要仔细观察，它一定落在什么，它绝对不是从缘起心，那包括相似佛法， 虽然也用缘起性空的道理，但绝对不是真正福音的。所以在你看，所以我就讲说这个观念你可以从哪里来，你看中论，中论所建立的中观正见啊，就是能破一切邪见。所以中论里面所现出来的，不管是外道凡夫之见，乃至声闻见，乃至一分的那个不恶取空的啊大圣行者，在中观正见里面都无法安定。所以我说我们在学以般若的正见，就像中观这个啊，要学的是这份智慧。你说这个智慧，因为你是他整个站立的观点就是缘起，所以有这样观念的时候，他能破除一切邪见。当然以国的功德，所有邪见不得存在啊！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有正果，我觉得在起码在佛法的般若正见有一分知见上的确定呢，其实就可以远离很多的不当的见解，很多的观念，包括对一切佛法的安立啊，从于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安立，你都能依佛法解读它啊。所以我们讲说那个阿含经里面讲到说，你如果空手去抓蛇，是不是被蛇咬？那你读经啊，你读经要是不懂得经典的道理，就像空手抓蛇哦。所以我常很有意思，我就讲说竟然把经典比喻为蛇，经典说的，还好不是我说的，不然要办法，不是就是这样，好吧？你以为你只要看懂，你只要读经引经，你是徒手抓蛇，你不了解其意是徒手抓蛇。这并不是说你依着经呢，你要依意赋予，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光文字解，光文字解未必能让你那个，你必须要如实知见你这个道理啊，或者说意义不大，甚至会被他所咬啊。所以很多人经教要是不通达，即便你懂了很多，反成束缚。我们讲的知见无明啊，知见的牢笼啊。我常举例，就像知见就像一片砖块啊，自己很高兴就一直砌砌砌砌砌砌着一个井出来，结果砖块一砌砌砌到很高，四边围绕起来，自己爬不出去了，就被你那个学佛的活化砖块给盖在里头，你根本爬不出去。好，那是这样啊。再过来，不为一切魔所坏者，诸佛有无量无边功德智慧，方便神通力故，魔虽有力而不能坏啊。又诸菩萨力故，魔不能坏啊。这个就是因为他，所以他能久住啊。啊，第一个从本质这个法不得坏啊，乃至这个不是那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里面讲维摩诘这个居士啊，把那个一个世界移到另外一个世界，一般人没感觉，但有些菩萨就知道是谁把我们的世界移动，就马上出来要去捍卫啊。所以你看这些人就知道说我们整个世界被人家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啊。那像我们你看地球转来转去我们没感觉啊，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以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正在宇宙里面飞，对不对？我们的一个自转公转绕它一圈，其实速度是很快，你看我们头发也不会飘逸，因为有地心引力，或者一甩全部都围住到宇宙去了，那你看外面没感觉。所以有人讲哪有可能这个世界移到那边不会感觉，你看我们自己在地球里面转我们都不知道啊，南北极也不会在南极的人掉到另外一边，北极的掉到另外一边，因为它在两端的地边，就是在地边，就在南极的全部掉到其他地方去，不会，地心引力大家都被吸在中间，所以看起来倒掉也都不见，你倒掉我倒掉，倒掉到大家就平平的，但现在这个神通就很变了。这时候有些菩萨就会出来说是谁在移动这个地方，那我说不是，是文摩揭谛是在现神通啊，动来动去没感觉。所以第一个从现实来讲，魔要动，诸佛菩萨的威德力比他大。再过来从法的本意上来讲，他也动不了。 有所指的才会被动，无所指的没敌人啊，没敌人，他动不了。所以华九住者，若一劫，若解一劫啊，若过数百劫、千劫、万劫、十万劫、百万劫、千万劫、万万劫、无量千万无量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乃至无量无边劫啊。所以在佛法的注释啊，随起因缘示现啊，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啊，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啊，我们主要的地方在哪里？那别的地方的课可以怎么样？啊，讲一讲因某种因缘啊暂停啊，我说在某些因缘再起来，那有些因为课比较久就谈得久，有的是一个演讲的一下视线一下啊当天结束啊，有的还不用当天两个小时就可以停了，那有的是因为它是长期的，是不是？那同样一个人所要展现出来，所以地方显现不同，他的住持现象是不是也跟着不一样？所以佛的功德随其他应缘不同现示现出来的啊，那个经典讲说，就在同一时间同时示现他方国土，同时出生现八相成道，这个地方在天上八相成道，在那个地方八相成道，在另外一个地方八相成道。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依声闻法或是依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佛一定在人间，不是，佛没有一定在人间，佛在有缘处成佛，示现成佛。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在看佛的这个道理啊，一定要入法啊。所以在色大声论就把佛这一生当作示现，绝对不是佛今生生下来啊，还在到最后还结婚生子，后来还要去面对外道，然后到最后自己在菩提树下，然后自己修苦行了几年啊，然后再到菩提树下才成佛，那今生重还悟道成佛一辈子而已。所以经典讲不可能实现，就算他今生成佛已经是到等觉，对不对？对，等觉的连外道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不可能，所以一路都是示现。所以在此示现，所以说后来我到印度这个朝圣的时候，我在看印度的东西，我们就要当作示现啊，你就不要讲说，哎呀，我曾经跟我走同样的路哦，我到那灵鹫山里面说法，那时候我站在上头说说法。我又没麦克风，但是这能讲什么？因为你把佛当人去了，你不能把现在很多人为了要谈人间佛教，把佛的格一直拉到像人一般，就是变成一个人间的导师这样在走而已，不是一个觉悟者，一个已经超越三界的圣者的味道在看，所以一趟下来把佛都当人去了。你看，当然你上了灵鹫山，你就讲说，这个佛要用喊的，怎么喊啊？这个灵鹫山下面都是那么一个空旷的，就是它在山顶嘛，底下那边，那几个能听啊？啊，那不神通啊，还能听吗？最近我不是说问一个长老说，你那以前那个大法师啊，大长老啊，比较早的时候，他说法有几个人？那他们声量是不是很大啊？像我们现在就要麦克风，对不对？他说以前有记载，好多人说法，好多人听法。我说那怎么听？他是不是用喊的？我们一个长老讲说没有啦，都这么前面在听，后面都听不到的。他说，当然他是就他的经验啦，他很多人在那个讲经法会里面啊，哇，好多的这种信师啊、信众来啊，都在后面一直拜。他们只要拜法师就可以，他们不听的，他们一直拜一拜，因为也听不懂。他说有些法师那个乡音很重，听不懂，所以能听的大概就前面几排。像我们现在，我们还算年轻，就要用麦克风。你像那个老和尚，要我这样喊，可能吗？所以能听吗？大概就是前面几排而已。那要是真的能现出这个，一定是什么？ 神通量，否则的话以一般你说我们现在如果不麦克风到后头后面那一排就看不到，就听不大清楚了啊。如果我再加更二十岁，大概就前面两三排听得到而已。哎，怎么不可能那个声音传那么远呢、啊？是不是？所以过去说我讲经有多少人，我在想他怎么听呢、啊？又没麦克风，哎，不可能，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说有的根本听不懂。早期那些大法师在大陆弘法的时候，那早期那没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那。所以有几十位已经很难得绕在旁边可以，如果你说要几千位那不可能，那不在一个口耳相传一直传到后头去，那都不可能。哎，所以现在的听经文法音好很多，他们说以前在佛圈有些法师从各省来的听不懂，一个腔跟一个腔差那么远，他说听不懂，除非一直听一直听，他大概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听一点点回去自己自修，有机会问。那不然这个法师就是重复一直被教，他们教久了他能知道他的想念，他两有的差很远了啊、哦、有的差很远。不过像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哦、其实有种种威德，有种种威德让法久住啊、哦、这是这一份净土的相啊。接着我们看声闻具足者，一切诸佛悉皆具足声闻身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西方净土里面，我当然我现在这种看法，我是我们在读那个往生论的时候啊，或者其他论里面就有谈到说，诶，西方净土是大乘法门，那为什么还有很多阿罗汉无量无边，对不对？他的解释就是想说，他的因地还没到往生的时候是声闻人，往生之后他已成为菩萨。那因为他的为了要称呼他是救他以来源，所以他的来源他本来是声闻人，所以我们就讲他是声闻人。那这也是一个解释。好，那这个解释当然又符合是这个地所感应的是、大乘行者，所以不可能有声闻人。但我是觉得如果从佛的净土，当然有一列净土是完全收摄大乘行者的，这个有可能。但如果以西方净土来讲，它是凡圣同居的净土啊。如果连为正果者都能去，那正果者能不能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法界相应的一个，因为这个法的清净啊，还就像前面讲的声闻人也有一分清净、啊、也是佛化身了、啊、对。所以以佛的功德，除非他是特取菩萨为主，但我比较偏向的就是说，其实无妨声闻人往生净土，这是我个人解的，你不一定要接受啊。但我是认为他本来就是凡是有这份因缘求生净土者啊，虽然他们量小，但只要因缘具足，就像我们你看下品下生的人起那么一丝的那一份心就去了，何况声闻人，除非他已经完全是入灭，那入灭当然他就不一定要去了。但他虽然有那一份功德，虽然有那个极尽功德，但他还有一丝，否则的话佛不会为他们受记。所以这无妨他们因缘往生，但他们就是声闻人。你比如就是说声闻人他们比较治疗，但治疗无妨，他们也是医治佛。就像佛陀当下是不是也有很多弟子是菩萨，但也有很多声闻阿罗汉围绕在旁边，他不会产生冲突啊。他不会说我是佛，所以只有菩萨来，声闻人在旁边不能进来，不会。世尊如此，其实很多佛也都如此。虽然他的主要精神是来自于由菩萨成佛，由佛来度化声闻人，主要是菩萨这个法啊，但无妨，这样的净土所收摄的是什么？连声闻人都可以收摄。我觉得这样解释就不会太勉强了。他的主体精神是大乘法，他发的菩提心就能去更符合他的因缘。但声闻人他虽然他也 也是三藐三菩提，当然我们讲到他是觉了，只是他不是究竟，但他有这一份跟佛法相应的地方，他就能往生，因为心净国土净，只要心净就有一份国土净的因缘了。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他可以受持声闻，就像这里讲的。好，那这是我个人看法啊。但我这里我首先要看的就是说，都记住声闻声，但诸佛本愿因缘故啊，有少多差别。何谓具足？所谓如来声闻众具足持戒禅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不再多细解释这个名相啊。同整清净悉是立根，一诸菩萨行色严净啊，就是说，以如来所感应的声闻众是如此持戒清净戒定慧解脱解脱无分法身啊，解脱解脱之见同等清净，都是立根，而且什么还能益诸菩萨，还能帮助菩萨饶益菩萨行色严净啊。当然这几个道理我们比较清楚，我们谈到这个具足持戒者，远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七饮酒、邪名等诸恶法，又毗尼所至皆悉远离，又能成就无漏戒故啊。这是就当下的那个声闻中啊具足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在讲说，佛陀那时代的因缘啊，依佛的因缘，依众生的因缘，所成就这种清净的因缘啊。你说在这种因缘底下，当然还是有人起烦恼堕落，但就一般稍有根基人，在这样殊胜的因缘底下，处处是圣者啊，很容易得成就啊。那我们现在种种因缘也没办法这般具足啊。你看他有具足禅定者，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解脱、八悲舍、八圣处、十一切是一切处等啊，就是十遍处了啊。即得无漏诸禅定故啊，当然这些八解脱、八悲舍、八圣处那个注解那个书都有啊，你们可以看。那具足智慧者，成就四种智慧啊，从闻，从多闻生啊，从思维生，从修己生，就闻思修，从先业。先世啊，先世业因缘果报身啊，有的是从宿世来的啊，成就这个那具足有能从闻思修积起种种智慧啊。再说具足解脱者，于一切烦恼得解脱，又于一切障合得解脱啊。那解脱具足解脱之见者啊，说那知明是其事啊，就是说我们讲知者是其事。见明了其事，于解脱中了了知见无疑，又知明尽智，见明见实地啊。那我们讲尽智，我们就这样讲，尽智就是说我已经证无漏了，这时候尽智他还能知道什么？我已，他就是我证的，而且就像那个唯识里面啊，自证分，证自证分。他一种自我省察，我身已尽，犯心已立，不受苦了。他彻底知道说他的什么知苦断其正面修道，他说他已经如实了之啊，所以叫尽智。那他见能见师弟啊，就是都是如此啊，就是当时佛陀的这个周边的弟子啊。这些声闻弟子都是这些立根者啊，那同等者啊，就是是如何同等啊？他是说，诸入须陀洹国啊，悉皆平等，乃至阿罗汉亦如是啊，都是这些圣者啊围绕在旁边。那净土也如此，所以你看，西方净土里面有很多阿罗汉，也是都是诸大阿罗汉聚集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们不谈其他净土里面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光你在想到说那边有 因为现在很难去想。我最近有时候 一些念头啊，想说，因为我们现在太隐藏的太多防护茧，所以我们慢慢无法去想象跟圣者同处的那一份境界是什么。我们大概也会用人情，用很多的想法，但我们无法想象依佛的庄严，依菩萨声闻的庄严，这份清净庄严，一切依法行持的。那我们不谈其他，光能参与其中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殊胜因缘。但我在想说，就像其实之前我有讲课，就是我们想象我们怎么入这个宗，我在想入这样清净的僧团，恐怕如果有这样僧团，你也不敢去，会很欢喜享受能参与。但你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个僧团我好参与好喜欢啊，可是我去那边有空有空没空可以到处逛逛啊聊聊啊，不行。你想说我这个爱去头呀、啊、爱玩的到那个僧团有空哎我们聊个天，不要打坐，你会觉得好无聊啊，怎么都是这样。哎，因为他们不虚论了啊，所以像你这样又想去大概熬不久。所以我想不要说那个贤圣僧了、啊，我常讲过去住持大德啊，我们来讲光印光大师，你可以星期六星期天跟他礼拜一下，然后就回去跟他住在一块，我看你整天话头，大家都很严谨很谦谨的啊。当然他不是不慈悲，问题是当你要入这个圣僧位的话，是不是也同等心也是很谨的。我讲说这不是你去羡慕而已，是你必须要能感受那一份欢喜才愿意跟圣者同处、啊、所以不是圣者不摄受你，是你不够那一个因缘，你不。所以我们讲说啊，这个世间非常怎么样都如何不清净，我告诉你有清净来轮不到你，为什么？你没准备好，你是用凡夫心在计较外面环境，你不是用法安住你的心，所以你永远也不可能。就是我想讲说，假如就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僧团，有诸佛菩萨，你会想去？未必，未必。因为我们现在在摄受人道已经多过多人情啊，你看像你在那边你必须时时保持清净，问题叫如果有这么僧团我当然可以，你如果现在那可不可以现在就可以，那说你们不一样，你不要管我们，你自己清净就好了。我们现在讲说我为什么不能清净，是外面的人不清净，那如果他们清净我也可以忍受，那你如果那时候可以忍受现在就忍受啊，至少你清净我们跟你学。为什么？我不是讲说在一个僧团里面有很多圣者神通者，你打妄想他都知道，你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事他都知道，唯有坦荡荡的一切依法，或者你没有地方让你转了、啊。那就说我如果住那个僧团我当然就能坦荡荡，我就这样你现在就可以了。所以即便是这样，你看再活脱还是有人不堪嘛。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常讲说我们经常想要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我在想的那个非常幻想式的，但我想说你够不够格，你是不是做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这个地方啊，每天都念佛九支香，那你那时候本来也想说、哦、我要好好念佛啊，哎、啊、呀这样去几天就受不了了，还没进去的时候也是信誓旦旦充满热忱，假如这样我到那里会得念佛，我们就有人曾经到我们这边说我要不有念佛一心我不下山，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好多原因理由就不见了，想很容易。所以我要讲说这样的道场远远看你会欣赏，但你不一定够格去。好， 假如我们现在这里天天九支香，我看大概连我都不在，门就关起来了。是，我们来看看。所以说，假如真的有一个很如法的地方，你都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我们经常用幻想式的在追寻一个好的地方，但你不看看你是不是做好入这样的地方的道心准备、心理准备，可能没有。所以，就算有，你会擦身而过，因为你不属于这样的环境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在想象说，佛这样庄严，贤圣身这么庄严，如何自己自庄严之后，验自己有如此因缘，入此法会啊？应该是这样的期待。当然，你想要入这么清净庄严，比如说人家都很清净，你刚刚从粪坑出来的，我看全部都OK， 是，因为充满烦恼的你到那个地方。处处不合嘛，那一定会有很多圣者。这时候可能不是旁边，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哎，你这样不行。”你看旁边，哎，你这样不行，你们都一直讲我怎么样，你真的不行啊。所以你看那贤比丘，他差点不敢进道场，因为他五百阿罗汉就他一个是凡夫，所以他就接着说：“就你不是哦。”我们这边都阿罗汉啊，只有你还在轮回哦。所以那些比丘吓到了，想离开。结果他那个师父在跟他讲：“不用怕，你不久也可以。”他才待下来。或者我们现在哪天去碰到五百阿罗汉，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太可怕了，真的，真的很可怕嘞。就很庄严，可是我们跟不上来啊。啊，就像我们的小学毕业跟一群博士在上课，讲什么我怎么听得懂？就像我刚开始要到日本的时候，我学日文我都用跳的嘛，因为我人家学一级，我是一二级同时学，然后三四同时学，所以人家一年半我八个月就把它学，其实也学不大懂。后来有人那个补习班开那个日文的文言文班，他的文言文是有不同的文，不大一样的文法，我也去听，哈哈，我就利用那个上课里面修空观，我听不懂，我才日文学几个月，我去跟人家上文言文的，所以我去那边，我坐在最后，因为我真的听不懂，不然我偷听一点，后来我也会了，也会一点的，但我就这样师在那边，我能如此分别三分别诸法相，刘老师讲这些话如是，但第一不动，我不管他。我就第一个在那个补习班学这个时候如何修空观的，真的听不懂啊，所以你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是学那个日文两年三年以上的，我们学几个月去跟人家塞在那里，所以我就自动往后退啊。不过还是学到一点了，所以后来我看那个文言文的那个文法，我还是可以，就是说程度差太远。所以有时候讲说，假如这样的一个清净地，你如何去？你是不是做好准备？好，现在我的想法不是说有一个清净地我就赶快去，我现在另外的想法，我们何德何能？但我们也升起极大的欢喜好药，但我们也要认知起清楚，这样的程度，这样的境地，他慈悲摄受我，但我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和福德安住在其中？是这样的看法。好，清净者成就三种清净：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还有立志者，但闻少语，能广解了啊，通达意趣啊，略能作广，广能作略啊，义理为引啊，能令意解啊。这个就是必须要越来越。就通达他们有，当然他们这个智慧能这样啊，就像我们如果以一般基础进具足了，那大家在文句上光稍微点出一点啊，你就容易懂的。这个因为你的基础已经有了，条件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有些人在谈法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在闻自己，而是他自己在理解佛法当中已经自己淬炼成，我常讲的就是他自己在努力修学过程当中把很多疑惑都开始汇成成一个疑惑，你知道吗？因为知末的地方他都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知为成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知为成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所以在很多问题他努力在揣摩突破的时候，很多问题会整成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他在问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只问那一点，因为其他都成熟了。所以 这种人你轻易跟他谈也不行，为什么？他也深入很多了。你看玄奘大师要到印度的时候，他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想尽方法啊？很多人要把他留下来当国师的，那时候国度里面有几千的出家人要以他为国师，要是我们已经不住持，就是你会觉得责任很重，可是玄奘大师还是不一样，他还是放下，还好他放下，他因为度的不是那几千人而已，是佛法如何用传。可是你要想啊，他已经会讲经到国王要强留他当国师，他竟然还想到印度去了解经典，也就是说这些表面的义理他能讲能说能通达，但他内心的疑惑没解答，你说会不会很怪？不会。就像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可以通达，在某一个层次，我常讲就是一个大圆圈里面的小小圈圈，我们把这个小圈圈当作圆点好了，以这个圆点通达出去的佛法你都很圆融，不会误差。但这个圆圈含刮的如果单一点就是那一点不懂，可是有的点是很大点，就是说大范围你懂，但这个小圈圈内在的东西你不懂它，你知道我意思吧？不要谈到核心我没问题，谈到核心我就迷惑，但以这个大核心开展出道理我自我圆融可以，但你如果谈外头可以，谈到我最核心的地方，这个核心那一块盲点上，有的人很大点，有的人很小点，那一点谈进去就是不同。所以他外围可以通达，他里面那一个他不能通达，会这样。所以他不是在求外围这些文字之间，他在求他内心的那个，所以他才过去到印度，他不断的学习。你看他已经都可以当国师的人，他还是这样啊，包括智者大师也是啊，他们也不断在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如果说以贤圣僧他来呢，以少地方他就能通达啊，所以说佛法的开眼，他们也就非常的啊通达，而且无障碍。再一个，利益菩萨者，念诸菩萨乃至初发心者，亦不轻慢，深爱净故啊，常开示善恶，为说佛道方便因缘啊，就是这个声闻具足啊，也能利益啊，怎么利益这些心学菩萨啊？啊，心学菩萨他很多因缘还不具足，这时候哎，虽然声闻，我们经常讲说，菩萨一发心，这个功德就比这些声闻阿罗汉还大。但这是就长远因果来讲，就眼前来讲，你没有声闻的这些功德，所以啊，这些我们讲说这些声闻相的，其实如果以佛来讲，这经常很多都是菩萨时间。所以在以经典来讲，这个佛陀的十大弟子啊，其实很多都就是菩萨的，他们是事先声闻。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